好，请各位看到刚刚113页下面呢第三行啊，讲义这个地方，隐藏法身大本，视作声闻小果，就是法身大事的，它本来就是法身架势，就是视线呢是声闻小乘，因为佛有三身呢，法身啊，那些都是应化身。如舍利佛过去已证金龙佛位，须菩提乃是青龙陀佛，道家慈航故曰世作，正此持名念佛不是一之法，故名大也。这说明这个持名念佛的法门啊是不思议的。好，下面就是解，从佛转轮广利人天，故名众所知事。转轮的意思就是转法轮，转妙法轮，就是都能够从佛之教化而能带佛弘化。轮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是推碾之功，就是这个法轮佛法能够把众生的烦恼，粗的细的烦恼都能够怎么样，把它碾平，比如说转。第二轮有运载的意思，就是佛法能够运载众生从凡夫地到圣人地啊，既能代转法轮，自可广利人天之众，为众所共知共事者也，闻名曰知，见面曰是。所以这就是说啊，众所知事，就让大家共见共闻。好，以上是解释皆是大阿罗汉啊，众所知事，解释这个意思。接下来看经文的114页，长老舍利佛，这个首先刚刚我们已经把它解释了啊，这个长老舍利佛这是代表在声闻众中是智慧第一，他是第一位。后面你看有神通第一啊，论义第一啊，辩啊，这个义持第一啊，这个多闻第一，像阿难，那这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第一。这个注意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并不是说长老舍利佛是智慧第一，他就不是多闻了，就没有神通了，或者说目犍连有神通他就没有智慧了啊。那么阿难多闻他就没有智慧，不是，这是表法，表他的特征，每一个尊者代表一种特质啊，是这个意思。而这些特质，下面所讲的特质都是佛陀的常随众所代表的特质。那么就是说修持净土法门这些人物的特质也都含藏有啊，只不过以智慧第一为先导，就是你要修持这个法门啊，我们才说所谓诸上善人，修持净土法门叫诸上善人。诸上善人当一个是德恨，一个是有智慧，你没有智慧，没有这种因缘，接触不了这个法门，接触了也不会相信或者嗤之以鼻啊。 有这个因缘才会碰到善法。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哦，我来生我不要一定要碰到正法，不要碰到邪法啊，那都是有因缘的啊。好，所以这是我们谈排序是排智慧第一，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说，这些所谓的第一，当然代表佛陀他下面这些常随众的一个各有特质啊，各有特质的，并不代表说他有的特质他就没有别的，只不过特别强调某一个部分而已啊。像孔子的门下啊，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不是说他有德行他就没有言语没有政事，只是说哎，特别是啊某些人具有德行，某些人具有文学或者言语，这是他特征比较偏长在什么地方。那么尤其呢在这里呢，在佛门来讲就是都是表法，有表法的意思。好，以下再看呢116讲啊，原因讲的部分，此列常随众上首之名，长老二字冠下啊，16尊非独子舍利佛一人。长老舍利佛下面就是长老目摩诃目犍连，长老摩诃迦摄，都是有长老。第一个代表了，后面就灭了啊，就省略了。那么什么叫做长老？得那具尊，若得众至神啊，得众至神叫法性长老，懂得法性的。若那，这个那的意思，所谓戒那，就是受戒一年叫一那。这出家众有时候要看戒那了，哎，你出家多久啊？不是说看你的年龄，看你出家的这个戒那来排行的。若腊九年高，叫做七年长老，具者就是病，得腊病尊，所以叫做长老。好，下面呢就是这个舍利啊，首先是讲舍利佛，也就其实也就是舍利子啦。这舍利子并不是一般讲的佛的舍利啊，这舍利子就舍利佛。这个舍利佛是我们看一看，把舍利佛看以证阿罗汉堪称尊者，生子乃莲母为名啊，生子尊者，其母身行端正故名生，所生世生所生子叫生子，本经称舍利佛。舍利啊，就是秋露，就他的母亲的眼目灵力啊，是如此的，故称舍利佛。佛即子也，就是啊舍利之子。声闻众中呢，智慧无能及者，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在胎已能即便母口，8岁登座论义无双，7日之内遍达佛法，故称智慧第一啊。以孤显一德耳，16尊者各有偏长，非愚尊者不具智慧，亦非生子不具愚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刚刚解释过了啊，各个代表一种特质。那么这边有一个舍利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他的智慧里在胎已能即便母口，8岁登座论义无双，那8岁的时候就能登座讲法，7日之内遍达佛法，佛法全部都懂，7日之内哦。昨天我还跟我的2个小孩来讲，他们已经一个25岁，一个27岁， 我说唐太宗十八岁的时候就能带几十万大军纵横大江南北，你们现在几岁了？25岁27岁还不晓得在干什么啊？那是有天分的。所以看到这些高僧有时候是很惭愧。现在呢请看看119页第六行，大悉尊者及摩诃俱迟罗，就是舍利佛的母舅，母舅不是母亲的舅舅，哈，是母亲的兄弟，平日跟他的姐姐议论，他姐姐的功力比不上他，可是自从他的姐姐怀胎以后，就是怀了舍利佛啊，就是刚刚讲了在胎已能即便母口，就是他母亲一怀舍利佛，他的这个舅舅啊就变不过他母亲了。他知道哦，你这个怀胎的绝对不是普通人，他就想了，弟屈姐尚是小事，就是我比你这个弟弟啊，抱歉啊，对，他是弟弟啊，我的弟弟辩不过你姐姐的小事情，万一将来这个身子啊就去生，姐姐生了孩子就生了外甥了。以前有个对仗叫做张长弓骑骑马，张长弓，弓长张啊，那翻过来就是张长弓骑骑马，右边一个是嫁家女啊，孕奶子。刚才讲啊，弓长张把它变成张长弓，张长弓这个张就变成一个动词，张长弓变成弓长张，反过来骑骑马就是骑马，把它拆开来骑一个奇特的马叫骑骑马，单戈作战，一个单一个戈合起来就是战，这是一个合起来，各位听懂的意思没有啊？就是三个字，一个是张，一个是这个骑，一个是战，三个字把它拆开来，就当张长弓骑骑马，单戈作战。这个右边一个连就是嫁家女，把这个嫁一个女一个家，嫁家女，孕奶子，这个怀孕的孕子，一个奶一个儿子子，孕奶子，生男曰生，生个男孩叫做生，外生，这个对仗啊，这个我们看国学里面对仗，这还不算很妙的了，还有更妙的，但现在不是在谈这个问题，就是生。好，这个他说以后这个我这个外甥以后我如果说辩不过他，那不是就拍谁嘛啊，就很难堪了吗？于是他可能好胜心很强，就是到了南天竺国，就是南印度，就读四维陀典，发愤精进。这个维陀典是对他们这个，等于说他们这些什么奥义书啦、韦陀典啦、吠陀典啦，这些都是类似我们的四书五经啊，类似四书五经最早的经典。发愤精进，发愤精进到什么？没有剪爪子功，连剪指甲都好像没这个时间了啊，所以指甲长得很长。我有时候开玩笑，那指甲绕身上好几圈啊，就指甲很长，叫做长爪泛智。他的指甲很长叫长爪泛智，就是他有心要出世啊，泛智。这样经过16年回来，就想跟他的外甥议论。那这个时候他的外甥到哪去了呢？他就跟谁呢？跟佛陀出家。他心中很不甘心，说这个外甥没有跟我，居然跟佛陀啊， 因此他就找佛陀怎么样挑战，就开了一个武林盟坛，打擂台啊、哦。那个时候的挑战，各位知道，以前在擂台上要挑战的话，一定要立下生死契、生死状，打死不偿命的啊、哦。这武侠小说太多了。哦、我自小喜欢看武侠小说，可是在印度呢，他们如果要来辩论的时候也是生死状，就是辩输了就是头斩头以谢啊。所以论胜则还，我胜了就要啊把这个外甥还给我。他就想，哎，这跟这真好啊，一展功力了。所以各位看后面，论屈我头把如斩，就是输的话我投给你。哎，这么严重哦？有这么严重吗？就是这么严重。哎，各位看，佛就笑曰：“这个论战呢、啊，各位没看过武林论战，看武侠小说里面。”尤其看武侠片里面，那一开始两个一对，我们现在在演绎小说两阵队员呢、啊，两个将领啊，只见来这样，头戴什么，身穿脚蹬的什么，叫亮招，武林一亮，一亮一亮就亮招啊，亮招就把我本门本派的东西亮出来，也就是开头，我在头，我这。架子一摆，一摆摆出来了，一摆摆出来就看我们是同门。第一，我们同门，哎，对不起，你是哪个字号？你哪跟哪一位老师？啊、哦，所以摆第一个就是要以当时来讲的立宗，就是你要立一个宗，立我的宗旨。我们这一派的一个主题，主要的宗旨是什么？各位看到没有？佛笑谓曰：“汝以何为宗？”你要立什么宗？因为印度有宗音玉啊，宗就是我们这个 mark， 我们这一门这一派的招牌，招牌菜，招牌是什么啊？答曰：“不受为宗。”各位好，问话就是针锋相对了。他说不受为宗，不受就是说我什么都不受。什么叫不受？这点啊，这个练武术是这样，我们平常练武术，我比如我这样摆，我们我们本门一出来这样摆，我们平常就说，哎，如果人这样摆，怎么破他的招？就跟我们看那个象棋、围棋一样的，比如象棋，我这是局中秘，我这梅花谱啊，居二平五还是怎么样？怎么走？哪个先上卒还是先跳马还是炮？还是怎么样？他有招式的。我记得以前我跟我哥下棋，我就按照局中秘研究了很久，就每次都下输。那我怎么讲呢？我说：“哎，你怎么不按照棋谱？”他说：“我有那么笨吗？我要掉入你的陷阱吗？”对，按照棋谱当然输我嘛，因为棋谱都是按照这个方法。我为什么要按照你棋谱？就每次都说：“哎，我还差一招，哎，我就算到你差这一招啊。”我每次都输，就输他那一招。因为我研究棋谱，他全部都知道，他早就研究过了，啊，我以为是局中之秘呀、啊，哪知道此中无秘，所以一出招一亮招，其实胜负有间，胜负有间，因为你的弱点，所以从我们一来说，哦，你碰了哪一门，你碰了这个，你怎么破它？你碰了那个怎么破它？反正有招一定可以破。没有不破之招，这就以前我们老师说，哎，这一拳你怎么招，那一拳怎么招，就全部都教了。我们练好了没有？我们说 OK， 老师可以了。老师说过来，老师故意摆一招，等于破绽一样的。那我们就顺着老师说怎么破，一破，哎，破碰一下碰，老师还是解不了，啪一下，招招有才招。我们老师讲的话，天下没有绝招，只有练绝的招。我们练净土就是这样，天下没有绝招，只有练绝的招。 我教你对不对？没有错，你功夫没有我好，我就用这一招，我就说这个不行，我就用这一招，我就可以破你，你就破不了我。啊，所以这种就奥妙，最高的功夫是什么？没有招，没有功夫的人也是没有招，因为他不知道招从哪里来，没有功夫没有招。有功夫的人，真的有功夫的人，他没有招，好像没有招，其实他每个招像雷达一样，整个都布住了，你从哪里他都知道，一动你弱点就出来，你不动我把你弱点引出来，哎，就是这样。好，各位看到这边这个舍利弗，他问你，你先立招，就是你先摆姿势吧。啊，结果他说不受为中，哎，不要看不受为中，我为什么讲那么多话，不受为中就说我没有招，没有招，就是说我讲有你用空，我用空你用有，都可以破我，哎，所有招都要我破，哎，就像说我们老师说啊，最高的武术没有招，可是我们不摆招的时候，老师攻你，你还是败，他摆招你攻他，你还是败，反正你就是败，为什么？功夫，功夫到了极点的时候，有招无招都是，有招跟无招，无招跟有招是一样的，真空妙有妙有真空是一样的。结果我领悟出很多道理啊，啊，圆圆观法无法不圆。虽然讲是，所以说那时候形式了，告诉你最高招没有招，干嘛都告诉你啊，这是理论了。可到活的时候，老师怎么说他怎么说，这不可以讲，要中正，中正不一，一偏你就败。哎，有时候老师故意拍，哎，故意歪的，哎，你攻他，你还是败。哎，老师你歪的为什么败？哎，对不起，你是老师，我是老师。正跟邪，我表面上正，我里面表面歪，里面是正，你怎么知道呢？就像说金乌合佛好像是破戒，他没有破戒，形象上破戒，骨子里没破戒，我就不行啊，我做就都是破戒的啊，所以我这边领悟出很多的道理。所以我开玩笑说，以前练武像得武林盟主啊，我后来是哎修道，这些到后面都是道。好，我们再看后面啊，这个人就说不受为中，我不受，我就说如见受否。不要看这个文言很难懂，就是你说不受为中这个东西还受不受？如见受否？你看这个文言很深，就是说如见就是你这种看法还受不受？大气意想不好，两头俱堕，就是两头都垮了，这边也不对，那边也不对，就怎么讲也不对。说受则至中相违，说不受则世间相违。哎，这逻辑上就是阴明学，这个阴明学是属于正论派里面，就是佛教讲这个阴明，大家都晓得讲阴明，其实这个阴明本身不是佛教本有的，它是从外道正论派里面来的。中阴欲，中阴欲，中是立中，我立个中啊，这个阴明比较不跟这个逻辑比较不相同，逻辑是啊，逻辑是一个，比如说大前提，大前提是一个定义，在凡人皆有死啊，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有死，这个凡人皆有死是不能够推翻的，它已经是一个逻辑，这是一个既定的逻辑，小前提跟结论只是推论而已了。好，阴明不然了，阴明中，我立一个中，凡人皆有死，这是个宗，后面立宗说有生就有死，因为有生，因为有生就有死，所以他要一个因明因，你因能不能，就是还要经过证明，经过证明，所以这个因很重要。所以说立宗呢，就是说不能够自宗相应，我刚刚说一者我不立，对不对？前面说我是不受，以法不受为宗，那佛说你这不受之中还受不受？如果说我这不受之中受，你刚刚说不受啊，你说我受，那叫自宗相违，我又自己立了宗，我自己矛盾。我刚刚说不受，我现在说受，你自宗相违，这叫做自宗相违，这个逻辑你就自我矛盾， 你自己立的宗自己相违了。说不受，我刚刚不是说一个不受吗？我现在又说不受，那我又把我自己否认了，就世间相违，也相违也不对，所以叫做两头俱做，这样答也不对，说 yes 也不对，说 no 也不对，就是你偏了一边了，常见了，不是偏长就是偏断，你偏了，所以被佛一问就是要离去，所以逃就说，哎，我不是要给头的吗？他就害怕了，就跑，行不速，那有时候行不速就没有走几步了啊。这个五字人家说子歌为五，不过呢在甲骨文里面这个五这个下面这个指就是一个咖了，我们看脚趾的趾是一个竹字加一个指，那就是脚的意思，就走了几步一想说，哎，大丈夫一言居士，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不是给头的吗？啊，哎，那我就说给头就给头啊。乃返佛所，高僧曰：“取坛取刀来。”取坛就是佛陀名字，你拿刀来把我头斩去。佛曰：“我法无如是者，就是我们没有杀人的。”跟佛辩论很好啊，辩输了也不会杀你啊。如既知趋，可从我出家。由情经故，得事无碍辩。处问能答，故称答问第一。你看这边很有意思哦，他是因为辩论败了，从哪里摔倒，从哪里站起来，他就从这里站起来了。哦，所以这一段是讲摩诃俱迟罗跟舍利佛一段有关的故事啊，有关的故事在这里。那他是辩论啊，答问题。好，这个这一段啊，那么很这些尊者很多啊，我们限于时间呢，我们就不一讲，以后我们再每一次找一两个再有代表性的讲一讲啊，否则讲讲一直在讲这些故事了啊，这故事我想当然也很有意思啦啊，但是故事里面其实都有哲学在里头，都有它的哲学，我不是光看热闹，对不对？一个是看热闹，我看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时候讲这么一个舍利佛跟这个摩诃俱迟罗这个故事它是个逻辑哲学。好，那现在就请看啊，126页，并诸菩萨摩诃萨这一段呢，刚刚有提过了啊，是看127，佛为法王，文殊少佛迦曰：“名法王子，菩萨众中智慧第一，非勇猛识字，不能正解净土法门，故居处。”那下面呢讲的时候，他解了有法王有三子，这个三子不是真的孩子哦，这是表法。第一个，菩萨是真子，好像嫡传的；二层是庶子，不是嫡传，是庶出的；凡夫是外子，各位不要看到什么外子，那个一般讲的外子内人那个啊，就是外面的，外面还没有进入佛门的，就是菩萨有三个孩子，三种孩子。于真子中，文殊为首，能承绍佛之家业，故名法王子。啊，所以法王子，他这个王子的意思呢，是绍承如来家业，叫法王子，叫法的王子，就像我们所谓法子。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谈到文殊是七佛之师啊。那他已经成佛，是道家慈航而来的，这是刚刚我们上节课谈过的。 这边我要稍微补充一点，就是说非勇猛实志，实在这个实，这个志有几种，有根本志，有厚德志，有一切志，有道种志，有一切种志，这个志有很多，志就智慧了啊。佛家讲到智慧或者般若智慧，都不是世俗的智慧，都是出世的智慧。那么所谓的，譬如说你看啊，道家实上勇猛实志即根本志啊，这里没有解释什么叫做实质，什么叫根本质。根本质就是本有原有的本性所具有的智慧，那是实质。还有一种叫做权字，权巧方面的权，权是又叫俗气的智慧，俗智啊。实质就是根本，它本有的那些叫实质。实质相对于权字，权字就是应俗而有，权巧方面而有的智慧。根本智相当于厚德智，厚德比如说为师讲转世成智，是后来修德的智慧，叫做厚德智。可是你没有根本智，你厚德智得不出来，所以一定要先有根本智，然后才有厚德智啊，大概是这样子。这是这边大概先补充一下啊。那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说，明宝鸡得一切种智，那这一切种智在天台中有，就是一切智是见诸法万象之本体之相之智，叫做一切智。一切智是一切法证入一切法空性的智慧，叫一切智，能够破除见识惑，能够除三界的，那是叫做一切智。所以一切就是万，一切就是一切法，万法的本体是空性。那第二叫做道种智，在修道过程之中呢，要一从空，从假入空，从空入假，那么要去度众，度众叫全智了，叫全巧方便或者俗智。那么因此这就是能够一体起用诸法差别相，因为要度众，有诸法差别相而得的智慧，这是菩萨所修。前面那个一切智所修的是阿罗汉所修的，这我们在前面讲这个讲义里面啊、有谈到这三个智慧。现在我再重复一遍，因为讲的太久了啊，就是我再讲一遍啊，知道诸法万法本相的智慧。因为我们一般讲说四大，哎，这个诸法是从四大所造成的，四大又是从极为所造成，那还是有个东西造成，最后在这诸法真正的本质是空性啊，知道诸法总相的智慧，就一切种智，那证的果叫罗汉果，罗汉所证的，前面讲罗汉所证的果位，那是从假入空，然后从空入假，那么要一体起用，要去度众，那么用是道种，修道过程中就是道种智，那是菩萨所修的智慧。那最后修的呢，就一切种智，这一切种智是前面是空，第二是假，第三是中，中就即空即假即中啊，空假中一心三观所修的就是一切种智，所证的果位是佛，是中道，它是中道修的中体，这一个是啊实质，一个是俗质，一个是中真体的中体，一切种智叫做一切种智。哎，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解释这个，就是要哎跟天台这个教理呢啊见识惑。那么这个所谓的一切智所破的是见识惑，所谓道中之破的是尘沙惑，因为要度众要破尘沙的惑业啊，最后一切种子所破的就是啊无明惑，就是说三惑三智三个果位，然后三谛都结合在 这个，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专有名词，很多专有名词啊，专有名词我们必须用天台的道理能够了解的话呢，才能够把这个，所以我们前面会稍微介绍一下，所以以后这位就要把那个讲义啊能够带来，应该不很重嘛，啊，能够把它带来，那我们可以回头啊，回头是岸呢，啊，回头看看我们前面所讲过的。其实我们修学禅修也是要破除这三种惑眼了。好，这是我的补充啊。我们有时候刚讲的时候，一定是讲的简单一点，然后再深一点，然后再细一点啊，这样的吸收起来比较容易的。所以一开始就说啊，怎么讲一大堆啊，那就会是乱掉了，自失一分了。好，这个我们看了126这里啊，并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是第一个文殊菩萨。第二是阿逸多菩萨啊，阿逸多菩萨是弥勒菩萨啊，那这是刚刚我们讲过了啊，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是什么样呢？在128页啊，弥勒菩萨他是无能胜，当来成佛，荣华三会，度众无量。那当来很久啊，大概56亿年以后的事情了。现居等觉之位，在斗率天的内院。这弥勒有内院跟外院，外院就是一般天众，内院就是不是了啊，就是那不是属于三界，它寄居在三界之中，不属于三界的范围。好像呢，第四禅天有五不还天，五不还天是这些小乘的修行圣果暂时寄居的，在三界之内，但它不属三界啊，这是也是一样。后不作佛啊，这虚云老和尚呢，就是哎，在云门事件被打啊，他就到了。那一段时间他的神识就到了兜率天的弥勒内院，碰到了弥勒佛，弥勒佛听弥勒佛说法，他看见弥勒佛，然后说弟子业障深重啊，那么弥勒菩萨安慰他说，你再回去洗干抹岗，你时间还没到，你到时候再来。那当然现在就去了啊，是在弥勒内院后不作佛。好，那再下面一个呢 ？Next 就是前陀诃提菩萨，这个菩萨就是不休息啊，旷解修行，不暂停故常啊。另外还有一个是常精进菩萨与如是等，常精进就是精进不息，你看。这些菩萨都是表法，其实所有的菩萨都是不休息，都是常精进啊，表一个法。好，解此等生位菩萨，必皆求生净土，不离见佛，不离闻法，不离清净供养众生，乃能速及圆满菩提故。这也就是啊，这个下面就讲身为菩萨者，未临极盛，就是在隔壁快到了，已破41品无名，还差啊一品，必皆求生净土者，不离三宝。所以说所有的经论，尤其论里面常常说啊，求三宝加倍，不管你是什么菩萨，他一定要求三宝加倍，这是一个必然的。那么啊，大概这边就说明到菩萨众也是要求生净土的。下面呢就看即在129页的经文，即释提桓因等无量诸天大众聚。那释提桓因就是能为主 即饕餮天王等者下等四王，上等夜魔斗率化乐他化，还有色界无色界无量诸天大众聚，就十方天人，还有八部修罗人非人等，无不与会，无非净土法门所设之基也啊，通续净。这就代表说这个净土法门所收摄的三界无啊基不摄，每一种根基都会摄受的。好，下面呢再看130页的讲，此会不独出世间的声闻菩萨，并有世间天人。世间天人包含什么呢？世间梵音就是饕餮天的天主，饕餮天的天主啊，未来成佛，号无著尊佛。迦摄佛的时候，有个女人发心建塔，32个人铸成其室，感报此天，中间一天叫天王所居，东西南北各有八天，就32人所居，所以叫合称叫做33天。这33天是重的，不是狠的。一般讲33天，其实它是重，就同样一层天，饕餮天分为东西南北4832，加上中间33天，在须弥山的一半。那么另外还有东西南北所谓的四大天王，所以东方是持国天王，南方是增长天王，西方是广目天王，北方是多闻天王，所谓四大统领八部鬼神护持世间，就是所以佛的寺庙中呢啊常常就有四大天王。四大天王代表什么呢？代表着护持佛法的一些天王。那么饕餮天以上还有夜魔天、斗率天啊，此天有内院，就是菩萨所居，刚刚讲了三灾不及啊，就是在夜魔天呢、啊、不是斗率天的内院里面，是所谓的大三灾小三灾。小三灾是在这个简洁的时候，人寿啊十岁三这个时候，大三灾是烧到天上，初禅、二禅、三禅，烧到四禅都可以啊，都有三灾道、水灾、风灾、火灾。那么这些啊，所以他这边讲了三灾不及，就是说你在三千大千世界之中，除了他有一定的寿命以外，有时他还会有灾难，这些灾难都三界跑不掉的。那么这些为什么会感这灾难，各位想可以去读那个法院注林里面都有谈到，都是因果啊。你还有某些气息会感受大火灾、水灾啊、风灾，《俱舍论》里面也有谈到这些问题啊，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谈的问题啊，有机会再谈。好，这是欲界六天，这属于欲界的欲界天。下面还有四禅天。欲界的特点就是有这个，在我们的二课和解里面呢啊，这都上次我们也都谈过了啊，都有谈过。这个二课和解的最前面一卷首的第14页啊，这里面都有欲界天，加了一个摩罗天啊，这个我不去多谈啊，因为重点不在这里。另外就是欲界天包含了有饮食、男女、睡眠三种欲望啊。接下来是四禅天，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天。 再下来就是无色界天啊，无色界天就是空无边处四空天啊，四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总共是二十八层天。二十八层天是属于重的，属于重，二十八层天。好，下面我们做个总结啊，在131页，无量诸天因指的是大千世界，四禅以下诸天之数无量，大众聚者就是指种子再会十方天人八部修罗人非人鬼神等无不与会共秉同文，皆为净土法门所设之机啊。旁注：为广大故为妙，为法门广大故无机不受，能三根普被，故法门为妙也。初，通序经，就是这个序分，通的就是说所有的经论都有如是我闻什么什么什么这一大段的六成就，一般都有叫通序啊，大概到此为止啊，就是所谓的发起序，就是说我们讲了弥陀经到现在，把发起序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那下一次开始呢，就是从134页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极乐，基督有佛号阿弥陀经现在说法，就是下一次我们要讲的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